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我们的馨香小站呢，我和美玲呢时常会约请啊洪宇建牧师来到我们的中间，因为呢我们在做一个专题的讲座，就是关于啊科学和信仰的这个讲题。那么这个讲题真的是很长啊，而且有很多很多丰富的知识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很高兴今天再一次把洪牧师请来。洪牧师您好。
你们好，美玲和凯传，谢谢你们请我到馨香小站来，让我享受别人又浓又香的咖啡。这就是馨香小站。
对对对，
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吧？
洪牧师在过去其实很多次都跟我们提到关于科学跟信仰之间的关系，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说一两次都可以谈完，因为科学好像有些人可能觉得很深奥的一个问题，又想来想去想不通，但是信仰也是有些人也觉得很难，干脆不想了。但是你不能不想科学，也不能不想信仰哈。
是啊，
那信仰和科学哈，洪牧师您上集讲都一直在讲，到底其实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究竟是应该我们先有信仰在头脑中呢，还是应该我们先多学习一些科学知识，然后在科学当中去寻求信仰呢？所以真的希望您啊把这两者的关系再一次给我们大家阐述。
很好，给我这个机会把这问题再讲一讲，因为这问题确实是很大，也很不容易让我们来想明白。一般来说呢，有这么三种情况。从国内的，我们说从中国大陆来的啊，是受无神论教育的，一般都认为科学就是最好的信仰。一个信仰它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好的信仰，是不是正信而不是迷信的话，就用科学来检验。所以呢，他们会认为这个信仰，比如说他们到了海外，你跟他讲基督教的话，他有人会认为哦，这个基督教不科学，说不科学马上就变成不值得信的同义词了。我说基督教不科学这句话就是科学主义的说法了。科学主义和科学不同，这科学主义呢，我们讲过，它实际上就把科学提升到信仰的地位，把科学本身作为它崇拜的一个目标了。可是科学本身呢，不是可以单独构成信仰的因素的。为什么呢？因为科学就是人的活动，人所做的一切事。有人说我信科学，其实你说的就是信人嘛，人的一切努力。我们说那么你怎么做科学呢？那科学当然要做实验呢，那实验就是实践，实践呢要符合实验，实践也是人做的。所以呢在国内呢就讲，哦，原来我们所有的真知识呢只有通过实践来，所以就来一句实践出真知的说法。
对
啊，是不是啊，
这个想法，实践出真知、
实践出真知呢，那又是个科学主义说法。而且的实践是什么呢？他们讲的科学的实践。所以所谓科学的实践呢，就是说我这个实践呢，那符合科学的这个要求，我如果是这样做了，我得出来的知识一定是对的。其实呢科学它本身它就是有个限制，它的限制就是说呢，因为是人的活动，人的了解都是有限的，正因为有限，所以我们还有一句话叫科学要不断的发展。所谓发展就说明每一步都不成熟，每一步都不完善，每一步都等着另一步去把它推上去，去纠正它，完善它，改进它。所以如果你说我以科学为信仰的话，那说明讲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叫真理。因为科学是它，即便它要去了解真理的话，它也是在一个整个探索了解的过程中，它没有把这个真理的整个目标，哦，我找到了。那爱因斯坦他一生也在追求，他最后一个理想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这个物理世界的本质的话，我们必须把四种列，现在物理学上的四种列，因为都是分别描述的，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都不知道，在各自的领域里面啊，他们用不同的理论去描述他们，但是他认为这都是不完善的表现，我们还没有真正深刻的认识他。真正认识他的话，应该发现这四种列之间一定有关联，所以有一个大一统一理论出来，这就是他的梦想。他一辈子这样做，但是在他有生之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完成。所以我们看他最著名的照片，是不是他充满自信的眼光，而是充满一个好奇的，在这个在宇宙面前一个迷惑的眼光，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印象，是不是啊？
对，刚才听您在讲就是真理哈，那我们说的这个信仰和真理，是不是信仰就等同于真理呢？ 那有很多朋友说我有信仰，其实我也不是没有信仰啊。那比如说我去信一些民间的宗教啊，或者说我反正相信与人为善嘛，我什么事情都做好事，那是不是这就等同于真理呢？
好，信仰的真正的定义，它必须是以真理为它的信仰目标的。真理它是让你去信的、接受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真理是很高的，超越人的。真正的信仰要超越人的，说科学本身在人的范围之内，所以信科学最后变成信人。正如刚刚讲的，因为科学本身它贪求的世界是有限的。我过去讲过，像物理化学这些自然科学，我们就是在西方叫做 hard science， 就表示硬科学，就是它的规律是可以普世承认的。尽管我们现在发现的不完善，但是每一点我们大家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不牵涉到一个人跟人利益有关的价值观念，它只是一个事实认定。不管什么信仰的人都可以从事一些关于这个自然科学的研究，因为自然到底怎么样不会来同时告诉你，你做人必须这样做那样做，什么样做人的人都可以来了解这个自然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把这个自然为他自己的目的所应用。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发展一些科学，我要促进世界的和平，宾拉登也要搞科学，宾拉登搞科学他要制造这种可怕的武器，对不对啊？他要报复要毁灭，但是不管你是为了要研究，你希望要保卫和平，你要加强你的军备，你的加强军备的目的是要保卫和平啊，成为和平的力量的话，你和要发动战争要去破坏屠杀和平人民，这个军备，这军备是一样的，坦克都是一样的，飞机都是一样的，它是中性的。所以不管你抱有什么样的利益目标价值的人，要开飞机都必须这样开，这是一个工具价值，这就是科学告诉你的规则规律和事实论断。所以科学它能告诉你的这个范围是有限的，它只能告诉你一些事实，而且这事实越是跟这个自然科学接近的，那么人越能告诉他。因为从圣经的观念来，基督教观念，因为上帝造人是比自然更大，所以上帝把自然交给人去管理，所以人有这个能力认识自然。人有能力认识自然不等于人有能力认识人自己是谁啊。所以关于到人的科学的话，什么心理学啊、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啊，这套东西那就是五花八门了，学派很多，观点不同，他们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一样收集 data， 收集资料，然后分析研究逻辑，说都是那个。可是因为他们的立场前提不一样，他们的结论和理论是针锋相对的，但你不能讲他们两者同时都对吧，明白这个意思？
我记得洪牧师你提过说信仰是在科学之上嘛，但是信仰也不能离开科学，因为你可以用很多科学的方法去证明，是不是？
不是叫信仰不能离开科学，而是像信仰它本身如果是一个正确的信仰的话，它会由此发展出正确的科学方法，也由此而来得到正确的科学的知识。所以科学本身只是以它得到的产品是知识，知识是理性范围之内的，是人可以拿来应用为自己服务的，所以知识是为人服务。可是信仰却不是，信仰是人为你所信的去活，你为他，不是他为你。所以信仰很崇高崇高，它是以真理为目标的。所以在这里如果把信仰等同于科学，说这个信仰是不是科学来讲呢，那完全是贬低了信仰本身。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理解信仰，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科学，可以讲信仰不是科学，但是肯定它不会违背科学，它只是超越了科学。我们说它不是科学的目的，说不是它反科学，而是它比科学更高，它诉求的层面比科学更高。过去亚里士多德在划分学科的时候，他就发现科学，自然科学里面最基础的学科就是物理学，从物理学里面我们可以发展出化学、生物学、矿物学、物学这些东西，这是很对，因为物理学研究最根本的物理运动，物质是什么，研究这个观念。但是他又说了，在物理学至上有一门学问是关于根本性的、本体性的、存在性的学问，这个学问呢叫做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而这个为什么在物理学之上呢？因为它是超验的。超验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在经验范围里可以证明的，你不能拿来实验的。 这就是这样子，上帝的存在也是一个超验的题目，你不能去舍检上帝，把上帝放到哪里去检验试他出来不出来，他不是一个物。所以这是关于科学信仰的这个关系当中呢，我们国内来的一个科学主义的一个很大的迷失。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二种呢，就我刚讲的三种吗？
嗯，
第二种就是在西方，很多人也是更多的了，认为呢，信仰在西方就等于宗教的同义词了，对不对啊？那宗教呢和科学应该各司其职，互不干扰的，他是认为各司其职是平行的，都有各自的领域。那科学就是说管那些自然的运动啊，到底是怎么样啊，研究那个。可信仰呢，牵涉到人生的根本的价值和归属的问题。比如说道德，一般来讲认为这是跟信仰有关的，道德就是你信仰的延伸。这西方，所以如果是无神论的话，你没有宗教信仰的话，他就首先怀疑你大概是个没有道德的人。为什么？他就不知道你的道德根基在哪里。因为毛泽东过去有一句话说，唯我主义，彻底的唯我主义，说是无所畏惧的，天不怕地不怕，他把自己讲成我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这也对，不信报应，不信上天，不信神，不信最后审判，不信地狱是天堂，那么你什么都不信，你最后相信什么呢？当然只相信手中的钱和权了。有奶便是娘，有权就是王，这就是成王败寇，这是所谓硬道理。所以国内就讲这个什么叫硬道理啊，那就是这样子，认为拿在手中的这种才是真的。你也给我谈什么理想啊，谈什么公益啊，人生有什么用啊？就对，那次希特勒说，你这样做可能你这某种做法教皇会非常生气的，结果希特勒马上就回嘴，教皇有几个师，就斯大林也讲过这个话，教皇有几个师，他们有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管你教皇怎么认为，你教宗啊，
就是手中有兵权就可以，
对，你除非用力量来跟我讲话，对不对？你不用力量跟我讲，我听你 啊你凭你是站在道理的高峰，你来跟我讲道理，对不对？我不认道理，我尊重这个权利。说毛泽东也讲，政权不是凭公义建立的，是凭枪杆子，枪杆子里出政权。
所以您刚才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信仰和科学的关系，一种呢就是把信仰低于科学来说，那科学是在上面的，
对对，
还有一种呢是信仰和科学是
平行的，
像两条平行线，你也别管我，我也别
管
你。那还有一种呢，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观点，我们的信仰就信仰在上，信仰是科学不能达到的地方。因为信仰，正如刚才凯强讲的，信仰的主体就是真理，所以你的信仰到底是正信还是迷信，是你是不是以真理为目标。所谓迷信，我们讲民间呢，迷信的目的是为你个人的利益来考虑的。所以民间宗教的特点就是，我不管我所信的他自己本身是不是自成体系啊，我不管他之间有没有道理，我只管有用就可以了。病急乱投医啊，就是到处求神拜佛，哪一路神仙灵我就信哪一路了，也不了解这个神仙是谁，或者这路神仙跟你刚刚拜的其实他们在他的体系里互相打架的，你却拜这个拜那个，不管，这不是你关心的。你关心就是啊，我的几多兄嫂啊，福禄啊，我的升官啊，我读书啊。所以过去民间迷信啦、啊，要赶考了烧一炷香啊，那个要上房啦、啊、烧啊，就是希望保留啊，我的财产不要损失啊，赵公元帅啊，赵神菩萨啊，玉皇大帝啊，或者等等吧，只是以人为中心的啊，那种沦落到迷信体系了。可是我们真正的信仰呢，它是一个把你的一个最根本的最神圣的原则，你做人的根本就是再生的立身为人能提出来。其实孔子他过去想讲的那个学问是希望大家把它看到是一个很大的道理来抓住的。所谓他就是说，我朝闻道夕死可也，道也者虚与不可离也，离者非道也，他就说道也者不可虚与离也。什么意思？就是我要给你传的是道，不是普通的学问。这个道呢，就是说是你生命交关的事情。如果你可以我可以把它当做衣服，我可以用了，这就不是道了。但话说过来了，他讲不清这个道是什么，他没有把他这个道树立在崇高的一个位置上，他只是他最大的就把道跟什么连在一起啊，跟天连在一起，对不对？天人合一最高的啊，知我者其天也，他认为就是这个。可是天是什么呢？这个 天不说话的，天不是一个有带有人格的神的位置，所以在这里孔子就非常的迷惑，他也拒绝把天神化，所以讲他又一句话叫敬鬼神而远之，对不对？又需要人们就是把自己眼睛定睛在我们现实的仁义礼智上面，可是他的弟子也就问了，父子言信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所以你就叫我们啊，要互相啊，君君臣臣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直到孟子讲有一句话，他说好像算比较一个更加，人非什么禽兽，意思做人就要像个人样。为什么做人就要像个人样呢？那我们也跟禽兽有很多相像的地方，现在进化论来了，哦，人本来就是禽兽变的，我们何必一定要这样子呢？对不对啊？这些都是加在人身上的，都是说佛。所以有的人呢就说，哦，那个嬉皮士跑到野生森林啊，大家这个裸体啊，群居啊，乱叫啊，乱七八糟的，就是好像是释放了，还叫美其名曰叫回归什么自然，回到原来的那种自然野蛮状态当中去。但是没有人能够真的这样子生活下去的，很多人就心灵受伤了，那更加那个绝望了，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在这里讲，今天要讲的真正的信仰，它就是宇宙真理的信仰，是生命真理的信仰，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一切都在他里面，说若不进入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那意思就是说，他是唯一的真理的出口，我是真理，其他就不是了，只有他的话是真理，其他都不是。真理什么意思呢？真理就是说天地都要过去，我的话却不过去。什么意思呢？真理是超时光的，是永恒的，是永不过时的。而真理是作为一个整体，是永远，是不是今天有用明天就没有用了。真理是不是发展的，真理是永恒的。它出来给你的形态就是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这没有跟你耶稣讲话没跟你商量的余地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都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所以不是说含含糊糊的，这些东西你到底是信还是放在你的实践之下呢？比如说当年耶和华神说跟那个摩西说，那块迦南地我是要给你们的，对不对啊？你们上去，你们必然可得那地。结果摩西好上去以前派了12个探子到那个地方去做的时候，而且我们讲是对啊，那么我们要去做了解，对吧？结果探子来了，10个探子里面讲，哇，我们不能去，他们那边的人都很高大，我们像蚱蜢一样的，我们怎么能上去呢？那这就是实践来出来的知识，大家实践得来的知识是这样，我们看到的跟你讲的不一样，到底我们信什么？难道不信我们亲眼看见的吗？我们经过实践都不信，难道我们就信你那句话吗？如果从人来讲，不可偏见偏信，我跟你讲什么你要去看看。可是上帝讲话就不一样了，你忘了这个目标，上帝讲的话就是真理，真理超越实践的。信仰讲我们不靠眼见，对不对？而凭什么？信心就是这样，我们不能凭眼见，这个信心就是相信神的话，你去了果然就得着，你不相信你就得不着，结果后来神就发怒，你们最后信什么呢？难道我的话是可以给你实践去检验的？所以我的话要超越你的实践，你跟着我的话去做了以后，你就发现是对了，而不是说我做以前我先考虑你的话对不对。上帝的话永远是对的，你信靠他永远是这样。所以真正的信仰，真理的信仰，你去信了他，你又会接触丰富的成果。其实我今天要讲的真正的现代科学就是一个正确的信仰所导致的。如果你的信仰不正确，对宇宙的理解不正确，你对人生的理解不正确，你就不能够从中产生出真正的准确的科学的知识。所以真的科学是离不开信仰的。这就是凯川你刚刚我讲的，我们基督徒认定的信仰高于科学，信仰带动科学，而科学真正的科学源于正确的信仰，而且也要被用于信仰，这才是神的美意。
但是在中国我们也有很多偏差的信仰，或是我们信错了很多，把哲学思想，把很多的民间的宗教信仰，把它全部都混在一起了，那变成我们对真正的信仰好像有一些错误的想法了。
是啊，那么当我们在中国，我们从我们的祖先过来，我们没有得到那个正确的信仰，因为上帝的启示是从犹太人开始的，救恩从犹太人开始的， 那是特别的启示。可是因为人犯了罪了，从上帝的普通启示当中，我们人都拒绝了神，所以我们中国跟其他民族一样，所以都得不到这个真正的从上帝的真理上面的这种启示和亮光的情况下面，正如罗马说，我们的思念变得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嘛。所以我们看宇宙看什么都错了。我想马上我还可以跟大家再讲讲，我们如果一旦信仰不正确，如何就产生不错一个对世界宇宙的正确认识的那个所谓的科学的知识。
洪牧师，你能跟我们举一个例子看看你刚刚提到的信仰的偏差，或者说对信仰一些不正确的看法？那如果有不正确的看法的时候，你就不能产生正确的一些对科学是对信仰的一些认知了。
是，如果我们的信仰不正确的话，首先就表明我们对整个宇宙这个世界的认识不正确。因为一个正确的信仰啊，所谓以真理的信仰，它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真的，同时它是全面的，它不是只是知道一部分真理的一部分，部分的真理不是真理了，明白吗？真理必须是不能够被切割孤立分开的啊，真理是一个全面的东西。所以一个正确的信仰，看它是不是它所信仰的真理，它不是全然的涵盖性，他是不是把人生所最重要的价值有关的问题和知识有关的问题，他在这个信仰的这个内容里面都包含了。像有些信仰，比如说佛教吧，上次我们那个关于加拿大不是当时要对同性婚姻的这立法的事情嘛，我们开记者招待会，有个记者是佛教徒，我们就说对婚姻应该是怎么样，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是怎么看法的。顺便他问了我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一个怎么看呢？他说我是佛教徒，我们佛教对婚姻没有看法的，因为我们佛教没有讲婚姻根本是怎么样，最好的就是不结婚了。就是如果你想想看，有这么大的一个信仰，这么大的一个宗教，居然对婚姻的本质、它的目标和家庭的价值都没有一个非常深入的说明的话，这就是信仰当中的欠缺了。他没有告诉。比如说人最大的一个灾难恐怖就是人会死亡，可是这个死亡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本质，怎么样把它挪去，他们也没有说啊。特别比如说孔子，像我们中国来讲，人家问他死他就说不知道，未知生焉知死呢？那么好了，那么我们中国人每个人面临死的时候，我们不能去找孔教徒了吧，反正他就说我不知道，最后就找到什么死，就去找到佛教去了，就是佛教啊给你做道场啊，对不对？有好多信仰就是说他不面对的东西，可是人生的问题就是他不能涵盖全面。所以也有人说中国叫儒释道互补，当你春风得意的时候，少年得志的时候呢，你就成为儒家了，因为你要什么修身齐家平天下了。当你罢官了不让你平天下，手中没有权利怎么办呢？你有点钱你还可以回归自然做道家逍遥游。我说你都后来没钱了，不像陶渊明买个庄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怎么办，那你就捧一个托钵就到处去做佛家去吧，化缘去吧。我的意思就是说，到时候你很苦的情况下，你就做佛家去吧，出家了吧。所以啊，得意嘛就去做官，失意嘛就做逍遥的，对不对啊？如果看破红尘了什么都不要了，那就去做佛教了。所以人生的每一段就必须要每一种不同的信仰来把自己补起来，那就说明每一个信仰它都有问题，一个信仰都不是全面的信仰，那就出问题了。当然这里面其中有一个，我说不正确的信仰呢，它对整个宇宙的世界观没有个了解，到底天地是怎么回事呢？宇宙是怎么回事呢？儒释道都没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中国自己的这科学发展就受了很大的阻碍。我下面可以跟大家讲，举些具体例子，为什么现代的科学不能产生于中国？
对啊，洪牧师，其实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我们真的期待着您呢，在下一次的馨香小站再一次和我们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好吗？
好，谢谢大家。